人转型，山唱，狩猎管理，赏鸟生活，忍受冲突，
生态议题百百种，让 Concert 陪你畅聊，一起假偷刀。
深色的议题，企图与华丽的名来掩饰，欢迎来到 Concert 制药，我是吕伯猫。
我是弗雷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 Concern News， 主题是探讨假偷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 Concern R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我跟你讲，我最近去路易莎咖啡厅看书的时候，看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黏土老师，然后他在路易莎教小朋友怎么做 Pokemon 的黏土。
在咖啡厅教别人做黏土，
他做的是真的蛮
不会被赶出来。
他做的是真的蛮厉害，我看了我都想学。我是说，真的想说，哦，他等一下教完，我马上要去问他说，哎，我要跟你学，如果要学的话，怎么报名？我还说是什么合作方式？他做的真的很酷，超酷。不过他那个路易莎都可以家教，做黏土也是一种家教吧。好啦，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反正他就这样做，然后被我看到。不过我觉得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就是，他就说好像快下课了嘛，还是怎样，他就跟小朋友说，欸，我做完这个我就去玩 Pokemon Go 咯，你要不要，哦，我们时间差不多咯，要下课了。好，是这样，我就燃起了这个玩 Pokemon Go 的热情，因为我其实玩的玩法有点断断续续，就是想到的时候玩一下，然后看朋友都在玩，说哎，玩一下，然后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发现朋友都在玩的时候，然后就凑一下说哎，我又再玩一下。可是现在的我其实只有37等，
37等也不低了，
哦，也是，这是快50还是50等？第几等？
我44等，
哦，44等的玩家说37等不低了，我觉得这个是嘲讽。
讲这会不会太离谱？
不会。欸，不过你玩这么久，你觉得是什么类型的玩家？
你说 Pokemon Go
对啊，不是有些人会育养成吗？有些专门专心打怪，有些人专心守塔之类。
哦，应该是收集吧。那收集包含像是你要获得素材，你可能就要站塔
哦。
但是有些人会去玩对战啊，就是 PVP
啊，哦，就是打那个什么。
我不算玩家，我不算 PVP 玩家，我比较像收集类的，
哦，就什么颜色都要收一下。我觉得收集只是蛮好玩的，就是，我自己虽然断断续续是一种颓废型玩家，可是我只要一打开玩的时候，也是为了要收集，就是可能今天刚好社群日，然后所以就心血来潮玩一下，然后也在那边疯狂抓抓抓抓抓社尾这样。
但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种什么北投事件全民抓快
乐，啊，那个年代真的好快乐，
感觉超危险，好不好？
不过现在很多 Safari 啊，我之前。
今年有在台南，欸，
哦，对对对对，今年在台南，哦，广告超多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很算冷门的收集癖好嘛，就是我会收集邮票，欸，
太文雅了吧，这个集邮，你集邮，
我集邮，你知道这个兴趣怎么
样？你认真吗？
我认真，我之后有机会分享那个，
所以你有那个小布子在收邮票，
对 对，我有个小册子，然后里面有很多
啊。你该不会还有那个夹邮票的夹子吧？
有夹邮票，干超扯。好哦，我学会这个也是很奇葩的经验。有一次我在晚自习，小学的时候在晚自习，
小学那我在晚自习，
我不知道，
你什么胡妈学校，
我不知道。可是我想起来，就是这个记忆，除非记忆骗我，反正就是。有一次晚自习完还是自习完，然后很晚的时候学校灯都关了，然后我走出教室看，哎，怎么隔壁班就是别的年级吧，然后只有一盏灯，因为其他好像都下课还怎样。
你是看到鬼吧？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顺着灯，然后这样晃晃晃晃过去，然后卡打开门，看有一群小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点一盏灯亮亮。
等
一
下等
一
下，这恐怖故事。
不是，可是他却影响了我一个奇怪，
好好，大家听到可以放心。
好，不用什么惊吓。然后我就进去看，然后发现他们干嘛，他们在 炫耀邮票跟交换邮票，就民国几年的邮票，好，这还是很像恐怖故事，搞不好我撞鬼，超怪，小学生，然后再分享民国初年的邮票是什么东西，
然后又说是晚自习，然后整个学校都没人，要只留一盏灯，然后再换民国初年的邮票，
看超扯，然后就这样，真的是这样，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哦、哇，好酷、哦，我就跟他们学，然后学完之后我就回家。跟我爸说：“哎、欸，爸爸，我开始想要晚自哦，不是晚自，爸爸，我开始
我这个儿子突然认真向
这么长进啊，开始中邪啊！我说爸爸，我想要买，我想开集邮，然后爸爸就给我那个集邮车。哦，我觉得集邮车最好玩的地方，就除了可以收集之外，我有那个什么，从以前到我忘记哪一年开始到现在，那个鼠牛虎兔每一年的生肖邮票。”
真的假的？
然后哦，我现在讲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我觉得收集最大乐趣其中之一就是炫耀，
然后就登给别人看。
哎、欸，你看我好屌，就像你有很酷的那个宝可梦，你抓到我唱秋的
那种社团，我们就那种宝可梦社团，然后大家就会放一只，比方说色为超梦，然后 IV 一百，那就说嗯，这只到底可以干嘛用呢？感觉看起来就是在炫耀、
哦、假装问问题其实在炫耀，
这个问就是给博士啊，就是博士需要他传给他，传给他，
传给他去变糖果吧。
所以这个给别人看也是一个乐趣。
然后、哦、我跟你讲为什么前面各位听众为什么前面铺成了这么多收集的乐趣。国家公园遇到一个大哥还是大姐吧，他那时候就是在玩一个 iNaturalist， 一个公民科学的手机应用程式，然后它可以就是拍拍你周遭的生物，然后它就记录下来哦。它会有一个有点类似，真的很像集邮或集 Pokemon 一样，它会集就是收集
你的观察记录，
对对，你的观察记录，它就划给我看。哎、欸，我在哪里看到什么地质，然后给我看哦，然后我真的可以点进去看哪一个时间点拍到这个东西在哪里。超有趣的，就是哇，原来生物就是看生物可以看成这样，很好玩哎、
欸。我用 iNaturalist， 我怎么都没有他好像比较好玩。
对，他怎么比较好玩？他是 iNaturalist 跟我不一样。
我的用法就是，你今天看到不懂的植物，就把它拍起来。然后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它会用就是数据库来回报说你可能拍到什么样的物种，
哦、像那个。骆驼姆，或者说那个神奇宝贝图鉴，
对对对，骆驼姆
水系神奇宝贝，还是说什么什么蜘蛛心刚，高萨克斯长尾蛛，
为什么是高萨克斯长尾
蛛？我不知道，脑袋就是这个名字，
是内梗吧？
对内梗的随便，真好笑。好，我们再继续。对，公民科学，我们就要讲公民科学啦。
讲到 iNature， 我也是跟我朋友一起在玩 Pokemon， 然后 Pokemon Go 啊，在一个转角，然后就被我们老板遇到，然后后来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啊，你们刚才干嘛？”我说：“一定是在玩 iNature 是的。
哇，这么优秀啊！
我老板在那边，
自己跟学生怎么都这么优秀、啊？
我老板就一直笑着说：“是吗？”
啊，他自己有玩 Pokemon Go 吗？
以前有，但他现在没有玩。
你可以把他挖回坑里。
好了，这个 iNature 它其实是一个公民科学的专案计划了。它是手机的，有手机 App， 你也可以用网页版。那它、嗯，我觉得它蛮亲民，也是接触公民科学的一个很入门款的软体。公民科学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学问，过去就是有学者在1995年就提出公民科学这样的词，其实有两位不同的学者，一个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叫 Adam Irwin， 然后一个是美国的鸟类学家叫 Rick Bonney。 那
欸，不好意思，我这边打岔一下，你知道1995年也是什么年吗？ Pokemon 开始的年份、
哦、同一年啊。
哦，同一年啊，
这是什么共识性？
哦，好可怕、啊！是不是互相发生什么奇怪的那个量子纠缠？
乱用量子纠缠，
乱用，好扯哦！来，一条没事，题外话。
那这 Rick Bonney 就是他认为的公民科学，是指说 今天是由不是科学家的那些人，就是像是换句话说就是业余人士啦，比如说你今天是个厨师、哦、你今天是个律师，或者说今天是个学生、嗯、家庭主妇，或是任何职业任何人，那如果你今天能够参与科学资料的收集、嗯、那这样就是公民科学的一个样子。那它有符合三种特性、哦、第一个就是贡献、嗯、这些计划是有可能是科学家去做一个设计，但是公众呢公民呢是提供那些数据的重要来源。然后就是合作，合作像是说诶科学家的设计之后呢，那公众提供这些资料，它可以让这彼此的成员能够去提出像是诶改善，如何去调整这个实验，如何去散播这样的结果，它是互相合作的，由科学家以及公民互相合作的。最后就是共创的这个性质，共创性质是指说科学家和公民一同去设计，比方说计划，至少有一些像是公民他能够参与部分或是大部分的历程，像是从收集到最后的成果发表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共同创造的价值、
哦、这个感觉很难耶、欸、要在那个什么，你有看过那个吗？超能坏蛋，
然后麦克麦吗？
对 ，Macman， 他里面那个星球里面每个人都头超大，然后都是什么，很像疯狂科学家嘛，还是讲高知识分子，感觉那个奇怪的社会才会做得出来，超怪，
全能的科学这样，
全能的科学，每个人都科学家，每个公民都科学家。
而像对于 Rick Bondy 另外一个学者是 Alan Irwin， 他提出的公民科学概念比较像是凸显公民对于这样的科学，它的开放，它的政策的这个历程，好比说，它分了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这命题，它应该要回应公民的期待或者他们的需求，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回归到大家在乎哪些事情这样子。嗯，那
大家在乎什么，然后就
对，
就设计一个科学的方式来回答大家这个需求，听起来很实用，
很实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公民自己就可以产生可靠的科学知识、可靠的科学资料，这样、哦、
太酷了，也是 MacMan 社会。
那我们就把这样概念就是称作为公民科学。那随着多年来演进啊，1990年到现在也很多年了，那这样的概念其实不断的在更新更新。可是，在实务上呢，真的有一群人一起来做。这样比方说科学的调查，那他可能不是真的是科学家，他可能是任何人，任何有兴趣的民众，就可以推溯到就是1900年，就是如果你有赏鸟的话，你可能有听过一个很著名的学会，就是美国的奥杜邦。
哦，奥杜邦他还有画过很多那个鸟类的画，我是蛮喜欢的，可是这个人好像后来有点争议性的。
对，
奥杜邦学会搞不好就会被改名。
而且还有一些鸟类的名字想要把奥杜邦剔除掉。
对
之前有个新闻，
政治不正确吧，这个人。不过他的话还是蛮有，我是蛮喜欢的，这是两回事。
啊，有些事迹还是就是确实有发生，例如说他们1900年举办第一届圣诞节鸟类调查，就是邀集公民和志工们在圣诞节前后用一样的方式去进行鸟类调查，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就是现在也还有，所以这累积了很庞大的资料成果，那后续也做了很多的像是研究分析，产生了很多很多篇的论文，然后诞生了很多的硕博士。
哦，太感人了吧，这是最伟大的发明。
对，
你要颁个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小学生去聊嘛，就是我们有一个访谈节目就跟新年鼠鸟有关，那台湾新年鼠鸟其实也跟这个圣诞节鸟类调查有关。我们不像像美国他们有圣诞到新年就是元旦的这个假期，至少台湾我们是放元旦嘛，那所以在这样元旦的期间比较有机会去可能去野外一起大家揪一揪出去做调查，所以台湾是用新年鼠鸟，最早是1973年就是东海那边开始的新年鼠鸟活动，到现在也都还有。
没错，难怪每年就是新年鼠鸟的时候都是去就是顺便跨年。
顺便跨年。
抱歉抱歉。 好，我跟听众说明一下，我现在严肃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跟吕伯猫说抱歉。因为我之前揪人的时候都是揪得很奇怪，我就以我最大利益的方式去揪人，我就问很多人说，哎，你有没有时间可以跟我一起去新年鼠鸟啊？
然后大家都会说好啊好啊，然后最后排的时间你可能没办法去，但是 Flint 鸟可以。你是鼠鸟渣男。
我很抱歉。
那我这样揪别人啊，你就揪别人去，你就不让别人去，什么意思？
可是我去了。
超乖。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节目上跟你道歉。
好像新年鼠鸟它其实就是台湾一个很著名的公民科学活动。我们其实过去的节目也提到很多个啊，例如像大家知道有鹿杀的问题，就是动物出车祸或是不小心被碾到了，那就有鹿杀社在观察动物的鹿死现象。那到了秋天，很多作物的收耕季节，农地当中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鸟类死亡，那这可能跟不当的药物施作有关。
嗯，
那其实台湾也有个社群在脸书上面，就是极静的秋天农地毒鸟回报
哦，就参考一个极静的春天，
对啊，有点像借镜吧。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发现说很多鸟类有点不正常大量，或是就不一定要大量，就是死亡，其实可以回报，并且看有没有要后续去后送去采样，这样了解说是不是有一些环境用药的问题。
嗯，
就是像之前老鹰红豆它的背景故事就可能跟着有关嘛，跟也是跟农地用药。那还有像我们前阵子有跟城市狸猫回报网的伙伴去做一集访谈，那集我们还蛮喜欢的。那拍白鼻星在都市的角落啊，校园或是街道上，那这样也是一个公民科学的展现。以及像是窗纱鸟类撞到玻璃，也有野鸟撞玻璃回报，这也是在脸书上面，其实很多很多啦。他帮我们之前讲过金门啊，讲过后的保育网，或者说踏足金门，还是针对特定物种进行回报的公民科学活动，所以其实真的很多。嗯，
没错。你知道这一连串公民科学活动告诉我们什么吗？台湾的公民科学不能没有 Meta 不能当机。
又臭 Meta。
没有啊，没他让我们的那个公民科学在世界上进步好几年
啊，因为确实也是仰赖的社群可以凝聚大家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公民科学要收很多表单回报嘛，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表单。
哦，你也有表单，
这个表单，对，也有表单，这个表单不是公民科学啦，是我们想知道就是各位听众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以及想法，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声音。想要留言的话，当然可以去那个 Apple Podcast 或者说各大平台，只要有能留言的地方留言一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就是想法，对我们节目的想法是好是坏都好。那不过如果你比较害羞的话，我想偷偷告诉我们，我们做了一个表单，里面有你可以说哦你喜欢听我们节目哪个单元啊，或者说你甚至可以许愿说你想要听我们讲什么样的议题，什么样的内容，都欢迎告诉我们，欢迎批评指教，也可以给我们一点赞美，看你们想怎么写。我们这个表单呢会放在 Instagram 的资讯栏位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欢迎大家去填这个表单咯，我们真的很想听大家的声音啦。
你说这个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环呢。
哎，这公民科学有市场调查。
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回馈，让我们改善我们的 podcast 的品质。
没错，谢谢各位。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台湾有哪些有趣的公民科学活动吧。
哦，应该我们的 Google 表单有在上面吧？
我想应该是没有啦。
啊，没有。那什么地方可以看这些公民科学资料？
其实像网上有社群在讨论公民科学，像脸书就有一些社团。那其中一个蛮大的资料集就叫做公民科学群策参与计划的清册收集资料，它里面有南瓜很多台湾有参与的那一些公民科学，有些是国外的，那有些是就台湾的。国外像有些很酷哦，像是什么土拨鼠，土拨鼠出来的， 或者说
哦，
对，这是国外的。那国内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啦，大家可以欢迎上去看看。我觉得，哎、欸，我想一下，有哪有很有趣的，像是夜莺，夜莺第一次开始叫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有这种回报夜莺出题的这种公民科学记录。
哦，很酷、欸，
对吧？很酷吧？这真的很好玩， yeah.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怎么把这个网站跟掉到限动吧。大家可以去我们 Instagram 上看看，
酷毙了。
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林德恩研究员，也就是大家熟知在做陆沙社的研究人员，他在去年在保育季刊中回顾台湾公民科学的一些现况跟挑战。他其实要盘点我刚才讲那个资料集里面，各式各样的公民科学计划删除不是台湾的，或者说只做一次忙就停的也删掉，那或者说资讯量比较缺乏的就是删除，最后得到136个公民科学的清单，真的很多、欸、
对，好多，其实蛮多的。
对啊，你想说这样那么多种的是不是全部都是生物呢？其实不尽然哦，有很多像是跟环境有关的，比方说空气品质，有一个叫做空气盒子。
哦，空气盒子是什么？
他们就中研院有设计出一种小型的空气品质侦测的仪器，它可以放在学校然后政府或企业的各式各样地方，它可以监控当地的空气品质、哦、我想你应该蛮需要这东西。
你知道我没有空气盒子，可是我有空气鼻子、
嗯、你可以看鼻涕的
哇，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就是今天空气品质不好，稍微不好，我鼻子就会开始鼻塞还是怎样，就会发现很不舒服。应该有一个什么空气鼻子回报我，
就是每天早上回报我今天有没有鼻塞，那就可以知道今天可能空气品质不好，因为我过敏。
对对对，搞不好可以做这个，然后就看那个空气盒子做这个相关性，看有没有相关性。哎，空气盒子
如果高度相关，那就不用空气盒子这样。
对，我不用这个空气盒子，还要发4000多台，我们超级多，可能没有2300万，也有300万吧。一堆过敏儿，台湾都可怜过敏儿。
好主意，好主意，
好主意，省成本。
所以你看，有这种针对环境的。然后也有针对防灾的、嗯、也有针对社会文化的，我觉得这很酷、欸嗯、像是诶，我有一种是记录台湾的声景，例如说市场的声音，或者山上的声音、嗯、像野生动物就有记录特别收野生动物的声音的论坛，也是脸书的社团叫台湾野生动物声音论坛，像鸟叫声啊，或者说诶、像山羌的叫声你也可以收嘛，像蝙蝠的超声波其实也有在进行讨论。
嗯，偶尔去听那些声音真的蛮疗愈的，你可以听到野外动物的声音，
虫鸣鸟叫，
虫鸣鸟
叫。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孔雀怎么叫，
啊、孔雀怎么叫？
孔雀叫真的超乖的。来，我讲的不是孔雀叫声，而是公民科学的平台，它的范畴其实很多元。包括像有我有在看一个，就是 Watch Out， 就是地图行车影像分享平台，它就是一个行车记录器的分享网站。
对，
那不外乎放这种下面大家一直就说啊哪来的猴子啊，或者说啊台湾交通是烂。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心想做台湾交通的研究、哦、像这种全台各地很多驾驶提供的行车记录器，你可以了解各地的驾驶习惯，或者说来分析这些出车祸的因子是什么，比方说是怎样的道路环境设置，或比方说标线问题啊，或者说驾驶习惯，你可以去了解说每场车祸每次的意外它的资料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发生什么状况。而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啊，我就是看一个路口，你很难去做大规模的研究嘛。这时候你看全台这些肇事的影像，或者说行车记录器影像，你也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哦，所以他并不是只会拍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碰碰姐之类的，他还可以真就是可能这些数据可能会对于那像什么特斯拉，让特斯拉比较好可以适应台湾这恐怖的车道环境。
讲、欸、到特斯拉、
啊、
你有做过特斯拉吗？
也有，我最近有做过几次。
它里面有那种就是侦测环境的显示，
嗯，
它除了车子人以外，它就会显示大量的三角锥，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对，为什么？
你就看到一直有三角锥跑出来。
对啊，我觉得很重要，
他蛮喜欢三角锥。哎、欸，我知道有个社团专门在拍三角锥、
啊。我想起来，就是像什么路上的三角锥吧，然后拍各式各样的三角锥，有点像路管，可是你只能破三角锥，
只是三角锥的功龄科学。
对对对，超瞎，这社团也是蛮瞎。看那个三角锥，最喜欢是有一个三角锥长得很像分类帽，
就歪一个，还有表情这样。
对对对，他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然后就撞那个。那个样子，那个凹洞超像分类帽。
答案是赫夫帕夫。
答案是什么？燃油车。
燃油车撞到了这样。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就是寻找大象朋友。这是我在林德研究员他整理的资料，没有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有追踪一个 IG 账号，叫做台湾大象溜滑梯。
哦，那个大象溜滑梯，
他在收集全台湾的那种古早时代留下来的那种溜滑梯，
那感觉有什么恐怖电影？有恐怖？
我说，因为以前的那种动物的画风好像都不太妙的。
对对对，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个上面的漆会越来越斑斓的感觉。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追 IG， 就是台湾大象溜滑梯，可以找个账号。其实这样的收集资料，它其实是反映一个，又像是社会文化，它承载了很多，例如说，至少 我爸爸妈妈那一辈，或是我很小时候其实也有玩过，那只不过因为时间或者说年久失修，这项的大象溜滑梯其实渐渐在消失当中。
哦、
那有人去好好去做这样记录，其实真的蛮赞的，
对，真的蛮值得回忆的，然后也可以知道说哪里还有这个。神奇溜滑梯，因为它 是很好溜、
哦、石头就赞了、啊、石头比那种塑胶快多了。
欸，我没溜过石头大象溜滑梯，我都是我印象中的大象溜滑梯，我自己都是那个塑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哦、我那是假的，
溜塑胶的都会，你知道那肉一插到那很像烫伤、
啊、
超痛，
对对对
对叽叽，然后冬天可能还会有静电。
对对对，危险溜滑梯。
那以前花博那边是儿童乐园，就是旧的儿童乐园的昨日世界，有个超长的石头溜滑梯、
啊、
那个超赞、那個、
超赞超赞，
那个最赞，
喜欢。现在不还可以溜还是不行？
不是不见了吗？
哦，哭了，时代的眼泪，
时代的眼泪。那其实这样是想跟大家陈述说，其实生物类群它其实是占台湾公民科学面最多的那一群，有 58%。 可是不止生物，像社会文化或是像环境啊，甚至像天文，都是有在进行公民科学的收集。
没错，超级酷。
嗯，那回到生物的例子，你觉得哪个类群的收集是最多的？
一定是鸟吧，那么多人赏鸟。
哦、而且开头讲那个1900年奥杜房嘛，是跟鸟有关，
就是鸟。
没错，鸟类占最多，占了将近40%了。像台湾有很多像新年鼠鸟，或者说繁殖鸟类的调查，有鸟类的食性，甚至有针对特别鸟种，例如像是土豆鸟啊，就是小便痕，或者说台南的菱角鸟、水蛭都有做调查。
哦，
那到最近。秋过境春过境，这样灰面狂鹰也有笑迎抱抱之类的。
哦，我们今年是不是终于可以去看一下八卦山的猛禽啦？
对对，可以去文德国小玩一下。
哎，太好，
终于啊，终于，
终于，我真终于不用当小丑，每一次都在那边说，哎，我们下个月再去好了，哎，等那个南迁的时候再去好了，然后等北返的时候再去好了。
一年过一年，
一年过一年，我赏鸟从大学到现在不知道几年了，终于啊，终于可以真的亲身要去看了。希望不要下雨，然后不要乌鸦嘴，长嘴。
哎，你知道除了鸟类，再来是哪群的生物比较多吗？
鸟类不是鸟类会是什么？不知道哎。
我一开始在想说是不是青蛙，因为像两生类它算是比较好观察入门的嘛，至少像国高中生他们或许一开始先接触到的生物观察可能就是夜观，那你可能看到很多的青蛙，我一开始这样想。
对，不是吗？
结果那个数据显示第二多竟然是海洋生物，占了20%。
哦，海洋生物蛮有趣的，是因为很多人会潜水吧？
其实我也不清楚欸，但因为我觉得海洋生物它这个类别的话有点偷吃不完，因为它是包含像是无脊椎的，例如说像藤壶是无脊椎嘛，海蟑螂也是无脊椎嘛，海豚然后海龟，对啊，那是不同的类群嘛，那可能是因为它的种类很多样啊，那所以造就说海洋欸，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海洋的公民科学有那么多，
我觉得潜水也是真的蛮多，出海的也蛮多。
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海洋的资料它其实很难去收集，就是说每次可能要出海啊，或者说真的要有浮潜等等装备，所以这样的科学资料的可进性其实比较门槛比较高啊，就是很难去收到这样的资料。
对，
它不像说陆域你只要开个车出去，它的方便性都差很多，所以海洋的资料如果要再多一份是来自于公民，他们在比方说台湾各个海岸，例如你去浮潜或是玩水上运动的时候得到的那些资料都能够回报的话，那或许对海洋的科学研究是莫大的贡献，所以我想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开启了很多关于海洋生物的公民科学命题。那当然鸟类是最大众啊，不过随着智慧型手机的发达，然后网络的普及，以及说好的工具的开发，例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iNaturalist 的嘛，其实有很多很冷门的议题或者说比较少人关注的类群，它可能透过像是像 Meta 这样的讲点好话，
伟大伟 Meta
伟
大的
社群
软体帮助我们就是了解各式各样的爬虫动物。
对，爬虫动物，为什么爬虫动物？它可以凝聚很多的同好，所以你会看到有专门在讲蛾类的社团，有讲蛇类的，有蜘蛛的，然后各式各样类群都可以在上面获得凝聚，甚至像我们刚才讲陆沙社，它是看死掉的动物，
对啊，
也有类似的社团。
发现一件恐怖的事情，没有蜥蜴的，
没有蜥蜴吗？搞不好有啊。我至少知道有那个沙士变色蜥的，
有沙士变色，
有吧？
代表 Meta 没有把这件事给拒绝掉，
应该把它ban掉了。
怎么可以研究我的同胞这样死？
那我们再讲一些公民科学及它对应的科学意义吧，好比像是我们过去曾经访谈城市狸猫回报网，那它的就是拍那些在都市出现的白鼻星，
对，
那不是单单只是收白鼻星的影像资料而已，像他们过去就整理出不同的统计，例如说他们发现白鼻星通常是单独行动，但如果你是观察到成群行动的时候，那多半是育幼状态，就是妈妈带着小孩一起出现，并且我发现这样的育幼的时候通常是在秋天是高峰，所以其实这样可以反映出一些生物学的，例如像生活史或者说他们的行为资料，这是透过公民科学大量累积这样的案例而堆叠出来的成果。那例如说以城市狸猫的状况，我们会发现说白鼻星通常出现的位置都是离山区比较近的地方，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它的来源是从山区然后渐渐往外部扩散，所以他们也还是比较靠近山区，而他们被募集到穿过马路的情形通常是一线道比较多，那两线道越来越少，四线道就少很多，这其实也可以 可想而知，就马路比较宽，可能车辆也大，对他们来讲也比较具有挑战或是风险性，那也可能出车祸嘛，所以白鼻星比较少通过。
对，
这些资料也是大量累积出来的。
哎，你知道白鼻星如果一线道过去，二线道过去，四线道过不去要怎么办吗？
爬电线？
没有没有，他可能要请那个幻师、
幻术大
幻术大师、幻术大师
来过去，
过去。
过去，
过去，
白鼻星都变榴莲，
白鼻星都过去，白鼻星过去，他们就可以过去那个四线道。我们要靠那个魔法部，不要管那个幻术大仙这么多嘛， 他拯救白鼻熊，
他知道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公民科学还有一个很感动的点，就是上面我们刚才讲那些每个数据，你去想这就是一个人观察的结果，他可能大家很开心，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我觉得这 好很温暖的数据啊。
但是公民科学很伟大的地方。
对对对。
那以白鼻星的资料，他好像发现说，观察白鼻星的食性，除了吃天然的像人果龙啊、水桐木这些的自然食物之外，也有发现白鼻星有在吃像吐司或者像是猫饲料之类的。
吃吐司、猫饲料，
这有反映出说他们接近人类的生活环境，例如可能是翻找垃圾，也可能是因为有人去投放饲料给猫咪或是游荡犬。那这样到底是谁吃呢？可能是白鼻星有吃掉。这也是反映出这样的记录。
嗯，这其实有一点令人小担忧，因为猫不是说不能吃猫饲料，是其实因为不同物种，白鼻星跟猫也许平常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这么近的接触，可是你共用食具这种东西，就其实我觉得对疾病传播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影响。
哦，因为食物而聚集，也因为聚集而互相传染一些疾病这样子。
对，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这相关的研究在白鼻星跟猫饲料上面，或跟猫。对，
这种发现像这样公民科学的记录，它不是只有拍照而已。其实研究的团队他们也是会整理出这样大量的数据，看能够解释出哪些生物的现象，或是得到哪些有趣的观察。那这些观察其实也是仰赖大量的资料，像弗兰尔刚刚提到的，这是很多人的心血累积而成的。对了，他们最近还开了一个社团在讲，就是都市校园公园看到飞鼠，就是城市飞鼠情报站。那有兴趣也可以去加一下，我记得目前300多人
嘛，帮他凑个数量。我这个很有，就是怎么讲，我对城市的飞鼠很有感，就是很有体验，很有体会吧。就是我之前住在那个灵光站旁边有一个富阳自然公园附近，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睡觉，
讲飞鼠那一集你有提过这个故事，
对 对，然后都会听到砰的一声，好像说哈沙小，然后就接下来就会听到叽叽叽叽叽叽叽，然后大赤无鼠，我想说谁晚上丢石头演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敲那个窗户，让我下去，
最后只是飞鼠在开趴这样。
对，没错，跟我没关系。
公民科学如何将来自于公民所收集的资料，好好的转换成成果，然后再回馈给社会？让大家清楚知道说这样的资料它做后续哪些应用，我认为是蛮重要的。那推荐一个很棒的网站，就是海龟点点名，他们现在有成立协会。那海龟点点名他们收集了全台湾沿海区域他们发现的那些海龟的个体，他们进行的辨识，就是说他们身上的像鳞片的纹路啊，或者说有一些伤痕，然后龟壳的样子，像形成说每只有它独立的影像系统，因为像是身份识别资料，他们整理出一个很好的网站，真的很推荐，高度推荐大家去搜寻高那个海龟点点名堂的官网。
哦，哎，那官网真的做超美的，点进去就好像自己在浮潜一样，因为那个画面超流畅，然后好流畅，
大家画面很滑顺，
对对，超滑顺，我好像就在水里面潜水一样。
那你就可以筛选出你想看哪边的海岸，然后他告诉你说，哎，比方小琉球这边有哪几只海龟在这边做，哎，他们都有名字
啊，对，他的取名超可爱，什么小秋啊、刀疤、啊、潜艇哥，超酷的，我可以认得这些海龟，
你就可以透过花纹去找出说，哎，我今天看到这只海龟。是不是有研究人员记录过？
嗯，很像我朋友。就下一次我在那个小琉球游一游，哎、欸，刀疤、啊，我看到你好久不见。好，不能摸，愿打招呼。
对对，打招呼就好
了。对，哎、欸，这网站真的做很棒。我刚才后来查一下，好像是志奇、七七他们的团队做的。
哦，简讯设计嘛，真的厉害。
有看到蛮厉害
的。而这样的公民科学资料大量累积，尤其在海洋生物很需要仰赖大家的回报嘛，因为刚才提过说每次的出海或每次的观察其实相当的困难，得来不易。
嗯，
像海龟点点名他们就收集到说，哎，有观察到 他们曾经有记录的个体到很远的海岸去繁殖，那是透过就是公民科学的回报得到这样珍贵的繁殖资料，就是繁殖的迁徙路径。
嗯，
那也可以观察到像是受伤的个体它的龟壳如何慢慢的愈合，也有像是龟背身上的藤壶慢慢移动，这样很有趣的资料。
很棒耶，我觉得因为研究的人不可能24小时都就是跟海龟伴游啊，或者说怎么样，就算有些可能你可以想要随时监测位置啊，可能有些会装什么 GPS 之类的系统，可是那个成本都很高很高，或者说也24小时监测都不可能嘛。然后透过这样公民科学，可能这个人他今天在这边玩一玩潜水啊，稍微做个记录啊，那个人在另外一边玩一玩稍微做个记录，然后这样子就是大家这样串联起来，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资料，就是超棒的。
嗯，而且他们将这样资料好好呈现在他们的网站，我觉得也是让民众啊想要对这样生态的资料有一个很容易接近的来源，我觉得这是公民科学面也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对啊，我觉得比较有回馈感，你才可以知道说你做这些公民科学帮忙做记录到底是什么。
像那个阳明山的阿伯可以登给你看，我拍过地址。
不会像那个我帮博士做一些调查，那个 Pokemon 那个博士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做完之后可以干嘛给我糖果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研究目的是什么
我在看网站的时候有看到国外的公民科学叫做 Female Bird Song、嗯、直接翻译就是雌鸟的鸣唱。
嗯，
这很酷欸、
哦、好酷、哦、因为传统上一般会认为都是雄鸟比较会叫，就是在、
嗯、
就是雄鸟会叫然后吸引雌鸟，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只有雄鸟会叫、欸、就是可能过去在就是资料收集上很大的偏误，
就是为了要研究像雄鸟的叫声啊雌鸟叫声他们是如何演化至今的，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嗯，他就很需要大量的资料嘛，因为过去大家真的会录、嗯、比方说雄鸟的鸣唱，他们的比方说求偶或是守卫领域的那些鸣叫声，可是往往雌鸟的那些叫声的歌唱其实很少去收录。
对，
那你这样资料越缺乏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回答一个有趣的演化问题。
嗯，对啊，不过有些当然是现在这些雌鸟真的不叫了，可是有些是其实有些不同的物种有些雌鸟也会叫，那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物种的鸟去看他们到底是不是都是雄鸟会雄鸟都会叫，还是只有雄鸟会叫，如果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我们其实可以往回追溯，然后去知道说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演化历史时间点上面他就雌鸟开始不叫，那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优势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
哦、这在演化上面是很有趣的命题。
对对对，因为这跟适应有关系，所有的很多大部分啊，应该当然有些可能是中性就随机的、
嗯、
或有些如果跟适应有关，它就是你可能这个性状一定是某些有利或不利的状况综合起来，在一个刚好程度可以维持，那可以在这样环境下是最好的，应该说不是最好，就是说可以让它续存的这个状态，那到底怎么样可以在就是去找到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是蛮有趣啊，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知道它的 trade off， 因为很好玩是在演化过程动物不会去想那件事情，可是外在的环境或一些随机的因素会导致它变成现今我们看到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好酷哦，这是浪漫吧好，我不知道
我觉得除了这背后的科学问题很有趣之外，你光是听有些雄鸟雌鸟的叫声其实也很酷，我在 Female Bird Song 它的官网上面找到一种叫做墨西哥鹪鹩的鸟类它的雄鸟雌鸟叫声跟就是反过来的，它雄鸟叫声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它雌鸟就是频率会越来越提升，就是比方说噔噔噔噔噔噔噔，
超怪，
很酷欸，然后
一起唱，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重唱那种一起唱的方式，但是他的官网就列出两种就是熊跟雌个别的叫声，那就很酷、嗯、
哦。对，我刚才讲那个重唱也是一个雌雄鸟都会叫的情况，还是蛮有趣的。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假说啊，说为什么雌雄鸟要一直互相的就是叫完之后再换另外一只叫。台湾来说可以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那个守鸟
啊、黄胸扫眉。
对，黄胸扫眉，他雄鸟叫完之后雌鸟会马上跟人叫，反正他们就是会彼此一搭一唱。为什么要这样，有些推测啊，就是说他们要把伴侣给看守好，确认对方都没有跑掉，因为鸟类其实很色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一对一对的吧，可是事实上在你眼睛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们可能雌鸟也会去找其他雄鸟玩，然后雄鸟也会去找其他雌鸟玩所以就有人说就是他们这样彼此一直确认对方位置，可以去就是保住就是对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要他们跑掉去跟别人交配之类的。
欸，这个重唱不是像是说我唱一句然后你再跟我呼应一句，
嗯，
那种重唱其实几乎是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鸟叫声。
哦， 对，因为他们好像越后期，因为他们在这一季会配对一个嘛，大部分都这样、然后配对到后期就是刚开始还是会有点差距，他们会越配合越好，越配合越好，
找到这个声音的那个 match， 这样 soul match 还是 sound match，
sound match， 一季的
match，
一季的 soul match， 下一季就换，还蛮有趣的。
对啊，比方说你听到说，比方说得得得，那可能中间得得得的第二个声音可能是雌鸟唱的。然后前后是雄鸟唱的，
对对对，
他们其实是卡成这样子，那个超酷，那个不是说我高呼一句然后你再应一句，那不是哦，它是一起发出来，那的一个节奏里面，其实就是雄雌鸟互相在交错重唱，这真酷，
好听双声道，
双声道没错。
对对对，
而 Female Bird Song 他们的宗旨就是说，为了要收集这样的资料，所以他高度建议公民们去收集同个地点、同个时空之下雄鸟跟雌鸟的叫声，就一起都收进去。那这样就可以累积这样的资料，那或许将来就可以得到像刚才的像演化上的问题，或许会得到一些曙光这样。
对，哎，说真的，不管是这种录雌雄鸟，就一般你只要录鸟音上传到像是 eBird 啊，或是 Zeno Canto 这些鸟类声音的收集网站，真的都很有帮助。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之前有个实际例子，那时候要帮忙一个研究的项目，那个项目就是主要是探讨就是不同的两个高海拔之间可能会形成类似像岛屿一样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天空中的岛，因为比较高海拔的生物可能就是比较栖息在很高的地方，它很难去下到低海拔，所以这两个高峰高山的这两个部分就会像一个天空中的岛屿，它们彼此之间上面的物种可能会渐就是可能会随着时间然后差异越来越大，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然后这个目标物种那时候是选定一个叫灰穴的鸟，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原本都在台湾跟中国的灰穴其实是两个物种，一个是现在变成灰头灰雀跟那个灰穴，就台湾灰穴。然后那个时候除了做遗传上的这种族群上的资料，还有一些外形的描述的差异的描述跟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去比较他们繁殖的叫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网络上找了很多的鸟音啊，就是因为中国那边鸟音我不可能自己拿着录音器材去那边的山上录吧，好啊，有可能啊，那要研究经费很多，然后我又很有时间，可是没有，就是现实不允许这样子做，
都不用都不用毕业，都不用做，
对，都不用毕业，对，然后我就还好有这些资料库，然后我就拿到这些声音，然后还可以跟台湾的这边比较。然后最后也真的发现说，这两灰头灰雀跟台湾灰雀的叫声在繁殖的叫声也真的也不一样。
欸，这也跟之前我们有一集自己本来讲物种观有关嘛，就是不会只有形态，可能像行为或是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区别，都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没错，所以这些资料库你想用，你现在就是在做功德，
啊，对，造福
拯救多少研究生，
学海苦海当中的那些研究生。所以是用那个，啊，ZenoKanto 啊，
对，我用 ZenoKanto， 它是一个
ZenoKanto 真的很酷，他就要先咏唱一段咒语，你听那些鸟音，他可能前面会讲一段很快速的英文，他说，然后开始鸟开始叫。
好，我再解释一下，那个英文是因为好像有个习惯，就是你在前面录音的，你录鸟音之前先录一段，就是我讲这边的环境啊，然后时间地点，然后也录进去，可能我会讲说哦，现在我在桃园大溪几点几分，然后录了什么鸟，然后这才放那个鸟音。可是那个英文他们都讲超快，就 It's recording， 然后讲有一点气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讲，
怕吓到鸟吧，所以他可以说嗯。因为像是你快速进去早餐店会讲说老板大兵买维维什么怎么加糖不要什么一串咒语就是用咏唱的
超快超快就很好笑，因为每一个不同人录，就算是不同人录然后也是这样讲，就是超好笑，莫名的好笑。
那接着我们来讲讲台湾公民科学的未来的发展或是他遇到哪些挑战。林德恩研究员在去年的那篇文章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台湾的公民科学普遍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很难让所有的公民成员都参与整个研究计划的任何一个阶段。因为说参与任何一个阶段，它其实是有学者提出有归纳出公民科学该有的原则，我觉得有点像理想性的。那这个任意阶段是什么意思呢？阶段可以分成很多等级，例如说我将这样收集资料的工作给公民来做，比方说我去拍鸟的照片，那可能他后续需要解读啊，比方说这是什么鸟，它是 A 物种还是 B 物种，这是要做后续的判读嘛。那再进一步你可以是拟定它的研究方法，比方说我想做怎样的实验设计去回答某种科学问题，到后续的说哦，我得到结果，那怎么解释怎么解读，它其实不同的阶段。
对，
可是有点理想嘛，就公民全部阶段都要达到。
对啊，
或者说我觉得他感觉是比较说他们都该有机会参加
啊，
也确实啊，可是这反映的门槛呢，
啊，对，这门槛感觉蛮高的，像你一般玩 Pokemon Go 那个博士，他叫什么博士啊，
维多博士，
维罗博士，他都会希望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什么调查项目，然后讲一堆屁话。
我
也只能遵照他的屁话做啊，我还可以做什么自己设计调查研究啊？不行。
那维罗博士没有遵照公民科学的方式去走，
他直接就哎，你就做，
你就做啦，我叫你做这
你就
做
啦，我叫你做，超烦。
那另外一个很蛮大的挑战就是说你如何控制那些公民科学的资料能够适当的用一些方式去做取样，以避免中间产生的偏差。
哦，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路杀社是观察道路上面死亡的动物嘛，那或许大家会集中火力到你交通很方便的地方啊，比方说我的居住的周遭或是一些旅游的热点，或者说什么生态热点，比方说我就去北横，然后想看蛇，然后就走北横。可是旁边也有一些岔路，那些乡道啊、县道啊，或者说比较不热门的地方，其实就会少一些人去走访嘛。那他的努力量可能就不同嘛。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大家赏鸟可能会想去大雪山，那你在 eBird 上面这个鸟类的公民科学平台，你可能就收到很多来自大雪山的记录。
哦，
代表台湾的鸟全部集中在大雪山吗？其实不是，啊，
不是。对
对，那这样的偏误该如何去运用，做好的取样，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没错，你知道哪台湾哪一条路的努力量最高吗？
哪条路？
忠孝东路，因为要走九遍，
看个清清楚楚这样子。
对，看个清清楚楚，这条路。 走九遍看看有多少路煞。
我看只有小欧有走过八佛，那也很长。
八佛，八佛好厉害，
是从中研院到行政院。
欸，可以从那个啊，就是收集资料然后回去行政
报告，是不是
科学一条龙，科学报告一条龙。很莫名其妙。
那我在想说公民科学还有哪些挑战，我现在直觉想到是说，其实公民科学它的前提是大家要参与到，我们现在百花齐放的前提之下，你会在社群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命题，可是如果没有做好好宣传的话，那你这样也曝光不够，那大家也不知道要该做这个东西，那你这个问题就很难搞下去。
对啊，像那个前面百迷星城市狸猫回报网嘛，对，现在目前的资料就比较还是偏向是台北地区的资料收集也比较多
哦，所以就代表说如果这样的白笔星的影像收集这样概念没有散播到比方说全台湾好了，那这样资料可能会着重在好比说他发起人是北部学校的人，他看从他的朋友或者亲友周遭开始嘛，那他可能也是北部区域，或者说在资讯传递比较比较快速或者说高的地方，那如何让全岛或者说全台湾都有相当程度的品质，这也是很值得去思考如何达到的。
对，而且现在所有的这种公民科学，也不是所有，很多，就前面讲城市狸猫网会，城市狸猫回报网也是，都是在哪里哪一个平台运作的 ？Meta， Meta 有什么问题呢？讲出，
你放链接我 Benny 这样。
对，所以这其实是我觉得公民科学真的要推广，行销企划也真的要做得很好。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公民科学行销企划可以做得多呢，你要怎么办呢？怎么办？你知道吗，李伯伯？
哦，那一定就是下我们的业配。是这个吗？
哎、欸，没错。哎、欸，看这就要帮你推广公民科学，
价格好说好说，
好说好说。
当时那个那篇文章就有提到说，他很仰赖社群的，所以其实林德源就也有想到这一点，他就说那其实也适合将这样的资料转嫁到有资料库系统的城市或是资料集，例如说像 iNatures 这样的背景，
对，
而不将资料全部收集在像脸书上面，因为你要去统整回顾这些资料的时候，脸书也没有那么好爬的，就是你要收集这些 文字或是资讯是影像，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利。
对，没错，而且就像这种就是公民科学，如果你那个什么行销的能力没那么强的话，像这种 iNaturalist 啊或 eBird 这种国际型本来就很大的，它本身受众跟使用者也多，大家也都知道这种东西，所以数据的偏差可以稍稍的减少这种小小偏误，当然还一定还是有嘛，就像 eBird 是什么你知道 eBird 中国几乎没有人在用、
啊、中国没有鸟
中国没有鸟我想到那个西兰他哥说那个
你说台湾没有鸟
台湾没有鸟哎、欸，还是西兰讲台湾没有鸟，我忘记
是托比亚斯
哦，托比亚斯台湾没有鸟没有，台湾 eBird 打开鸟多少是中国没有鸟
台湾不是哎
哎太好笑，
令人暖心，令人暖心，
令人暖心，令人暖心。
好啦，回顾这样那么多年来，其实台湾的公民科学真的是很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类群，不包含生物以外，也有很多的命题都在做公民科学这样的努力。而公民科学它确实能够好好的帮助到，比方说研究者，他们想要收集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像是像政策的拟定，你可以透过像是监测，或者我们从 TBN 就是生物多样性网络可以调很多资料，其实很多也来自于公民科学的记录，都发挥了很多关键作用啊，像保育的政策啊，或是了解个区域的状况如何，那确实要帮助很多的研究生
因为有你，一个研究生又毕业，
没错，
不用自己背着贵重的器材在山区里面跑来跑去，上山下海收集资料，因为有你的这一个录音，这个资料拯救多少研究生。
那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能够去试着尝试看看收集一些公民科学的资料，好比说你可以试着再看看 iNaturalist 的这样的 app， 或者说你可以去 Merlin 啊看看不同的鸟类整理的资讯， eBird 的资讯，或者你可以去查看有趣的公民科学有哪些，好比像我刚有提到夜莺第一次出题的时间的回报。
哎、那个 iNaturalist 他自己有出一个应用软体，就是 Seek 吧，
S-E-E-K，
那个也是，对，也是很有趣，他直接把这种，这更像 Pokemon Go 了，他是直接说 我要你这个任务，他里面没有博士，可他直接叫你做一个、就是说
你去搜湖边的生物，像是
对湖边的生物，
几种水生昆虫，几种水生植物，这样的，
没错，然后你搜集完他就给你一个勋章，对对对，
真的蛮有趣味性的，
蛮有趣味性，无聊可以玩玩看，
真的可以去玩几个啊，你知道吗，连婴儿的哭声都有人在做收集
啊，什么鬼，好瞎、
啊、然后还有在特别在做菇类的，就是你路边有什么长香菇，不是最近有什么青蛙长香菇吗，就可以把它拍下来、哦、分享到社团、欸、
好恐怖哦，那个浩劫重生
真的各式各样啊，很多动物都有，
对，
所以欢迎大家去查几个有趣的，或者实际去参与成为公民科学的一环，
对，
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咯，我是李波猫，
我是弗雷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讲错，应该是一蹶重生，哎、欸，是吧？一什么？一劫劫后余生，看我忘记这名字，好烦，我一定要查出来，等我一下，等一下我要查，
查到没？
一成余生啦，对，
一成余生，一成余生，拜拜。
一成那个、啊、那个香菇的，哎、欸，不是啦，我讲错，好烦哦、喔，不是啦，是什么？最后生还者啦，最后生还者。好了，拜拜。